圣经说，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，更多的明白新约的教训。请听《新约概论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陈约瑟老师。在过去几年的时间，我在教会里面教导圣经的课程，我也感谢神，在神学院我也有3年的时间讲新约概论。接下来我有12堂的时间和大家一起介绍新约。新约概论，概论是什么呢？概论呢，就是透过整体的介绍，让你得到一个整体的观念。好像说，你要介绍中国，你不能只介绍华北平原、华中、华南、东北、新疆、西藏，你都要介绍，你才能对中国得到一个整体的概念。新约概论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是一句的解释整本新约圣经，我们是概率的介绍整本新约圣经，使你对新约有整体的概念。新约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新约一共有27卷书，这27卷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大部分。第一，新约历史，包括耶稣生平和使徒行传，一共有5卷。第二，新约书信，从罗马书到犹大书，一共有21卷。第三，启示录，预言末世将要发生的事，一共是1卷。这3部分加起来一共是27卷。我们在以后我们将要逐步的介绍这27卷。接下来我们先听一点音乐，再进入今天的课程。今天我主要介绍的是新约的背景和马太福音。在我们还没有讲解新约27卷之前，我们先要介绍新约时代的世界。我们介绍的是新约的政治，新约时代的宗教背景，透过这些让我们可以对新约有更深入的了解。第一，新约时代的政治背景。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，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的霸权。罗马帝国除了在意大利的本土以外，其他地方都在省政府的管理之下。省政府分成2类，第一类是比较太平又效忠罗马帝国的省份，由元老院派省长管辖。使徒行传13章所说的方伯侍求保罗，18章所说的加流做亚盖亚方伯，这一类的省都是比较太平的省，方伯就是省长的意思。第二类的省政府是比较动荡不安的省份，这一类的省份由罗马皇帝自己管辖，通常派提督、巡抚或地方官治理。审判耶稣的比拉多就是巡抚。路加福音3章，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要杀因海耶稣的叙利王大希律已经死了。当时的巴勒斯坦分成3部分，第一部分 是由巡抚比拉多所管辖的，他管辖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。第二部分是大希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，他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管辖加利利和约旦河东南边的比利亚。第三部分是希律安提帕的兄弟菲利，他管辖约旦河东北边的巴山地。这三人中的希律安提帕就是娶希罗底为妻杀死施洗约翰的希律王。虽然比拉多、希律安提帕和菲利是统治巴勒斯坦的人，但是呢，在犹太人眼中他们都是外邦人，他们都是霸占王位的人。犹太人表面要服从他们，但是他们从来不把他们当作合法的君王。真正控制犹太人心的是祭司，大祭司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影响力，他能够制造民意，他也能够逼迫政府官员听从他的话。耶稣基督就是在大祭司煽动群众之下被定罪的，他们向比拉多呼喊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忠臣。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。接下来我们看当时的宗教背景。罗马帝国他们外邦的社会原来是崇拜希腊众神的，后来因为哲学家的反对，这些敬拜众神就逐渐的衰弱下来。但是有一些地方的城市保护神仍然得到相当的重视，好像说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，以弗所人在戏院里面大声喊叫说，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。这种雅典米女神是在当时这个城是被众人所崇拜的。当希腊众神的敬拜渐渐消退的时候，取而代之的是君王崇拜。从皇帝雅古斯都开始以后，每一个皇帝过世以后都被尊称为神。基督徒一向反对向人跪拜，拒绝君王崇拜，因此被认为不爱国，招来许多残暴的逼迫。在这当中，另一种新兴的力量是哲学。哲学是什么呢？哲学是尝试把宇宙所有的知识组织起来，解释人生，讨论人生的意义。在新约时代，最流行的是诺斯底主义，或者称为智慧主义。它大体上主张是灵魂是善良的，物质是邪恶的。人如果要得到救赎，他就要撇弃看得见的物质世界，去追求看不见的灵界。从这个看法再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主义。第一种是禁欲主义，就是说既然物质是罪恶，身体本身是物质组成的，由身体所产生的情感冲动要严格的约束，这一种呢是禁欲主义。另外一个是纵欲主义，他们认为既然只有灵魂是真实的，是好的，物质身体是虚假的，物质身体一切所作所为都是暂时的虚假的，那么满足身体的欲望并不会影响到灵魂的得救。因此呢，他们就放纵自己的情欲，追求快乐，以为快乐就是最好的。这就是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所说的以比古罗学派。这是外邦的宗教。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犹太人的宗教。我们要介绍圣殿、会堂和公会。第一，圣殿。圣殿是犹太人崇拜的中心。圣殿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，在犹太人亡国的时候已经被完全毁坏了，这是第一个圣殿。第二个圣殿是被掳百姓归回的时候，在先知哈该、撒加利亚的鼓励下，在西元前516年建立完成的。到了新约时代，大希律掌管耶路撒冷，圣殿已经有部分被毁坏了，大希律就开始重建圣殿。所以约翰福音2:20，犹太人说这圣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是指这圣殿仍然在修造当中。为了保持圣殿的秩序，罗马政府允许一个犹太人的警察团来负责。约翰福音7所说捉拿耶稣的差役，就是这个警察团的成员。使徒行传4的守殿官，就是这个警察团的团长。第二，我们要讲会堂。会堂是从哪时候开始的呢？犹太人亡国以后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到巴比伦，圣殿已经被毁坏了。在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当中，有一些虔诚的犹太人，他们不愿意放弃信仰，他们在巴比伦仍然在一起崇拜，并且一起的诵读旧约的律法，教导律法。这些聚会的地点就是会堂。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，只要有足够多的犹太人的城，都会有会堂设立的。每一个会堂都有一个负责领导人，称为管会堂的。马可福音5，管会堂的埃鲁就是会堂的负责人。会堂礼拜程序和今天教会程序是相当类似的，有宣召、祷告、个别的默祷、读经、讲道和祝福。第三，我们讲公会。公会是犹太教的高等议会，也是宗教法庭。公会也是起源于巴比伦。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祭司制度已经完全消失了。为了保存宗教文化，由文士以斯拉组成的公会就建立起来。他的目的在编辑圣经、翻译圣经，并且安排各种圣日的崇拜。到新约时代，公会的权力和影响力相当的大，除了信仰以外，还影响到法律、政治和税收、司法各方面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犹太人的几个党派。第一，法利赛人。法利赛原来的意思是分别出来，他们要从一切的污秽当中分别出来。他们完全的相信旧约圣经、口传的律法和传统，在生活上他们遵守仪式的祷告、禁食和严格的1/10安息日。法利赛人是新约时代的清流，他们的生活言行得到一般人的尊敬和拥护，只是到后来太注重外表的礼仪，缺乏对内心对神真诚的顺服，变成假冒为善。第二，我们看撒都该人。撒都该的名字属于大卫时代的撒都。撒都的儿子们是当时的祭司团，新约的撒都该人也是祭司集团，他们中间大部分是祭司。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五经，认为摩西五经比诗篇和先知书有更高的权威。 撒都盖人他们强调理性，不相信天使，不相信死人复活和超自然的事，凡不能通过理智的他们都不相信。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有现代的撒都盖人，他们是新派，他们不信耶稣人行神迹，他们认为耶稣并没有用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，那一天不过那一个小孩子把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的时候，周围的众人看见非常的感动，他们就把自己口袋里面的饼和鱼拿出来，所以好像是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加5000人吃饱，其实没有这一回事。这是现代的新派，现代的撒都盖人不信神迹，他所信的耶稣跟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同一个耶稣。第三，文士，文士也是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所产生的，那时候圣殿被毁了，祭司被杀了，群众在聚会的时候要宣读律法书，解释律法书，因为有大量的民众参加聚会，每一个聚会都要律法书，每一个聚会都要有人解释律法，因此产生了一批抄写律法解释律法的人，这些人就是文士。新约时代的文士常常因为矫文绝志强解圣经，因此被耶稣责备。第四，我们讲愤锐党。愤锐党不是宗教团体，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，他们主张用武力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他们宣称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王，他们在信仰上遵守摩西的律法，等候弥赛亚国度的降临。耶稣门徒当中有一位是愤锐党的西门，他是愤锐党徒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新约的每一卷书，我们先看四福音书。当你打开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前面四卷书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福音。为什么这四卷书最后两个字都是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好消息。人活在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平安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满足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快乐，但是没有人有平安，没有人有快乐，没有人有真正的满足。四福音是讲到耶稣在世界的一生，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耶稣，你认识了他，你接受他，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满足。这四卷书都讲到耶稣的生平，所以我们称这四卷书是福音书。当我们读这四卷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四卷书的记载有很多是相同的地方。这时候你会有一个问题，既然耶稣只有一生，为什么不把这四卷书合并成一卷呢？读起来不是更方便吗？为什么要分四卷呢？你的想法很好，但神的想法更好。当你去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的时候，你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认识他，好像说他的学问、他的品格、他的成就、他对人的爱，各方面你都要去了解，所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了解，你才能够对他有一个完整的认识。对耶稣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能从一个角度去认识他，所以圣经里面用四个角度来认识他。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讲耶稣是君王，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。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写的， 犹太人了解旧约圣经，并且相信旧约圣经，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应验旧约圣经的话。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是君王，你从哪里看见耶稣是君王呢？第一，耶稣被称为君王。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耶稣的家谱，耶稣家谱里面有大卫王，耶稣家谱里面有十四代、十四代、十四代，这三个十四代，犹太人知道就是代表这君王，所以他的家谱是一个君王的家谱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博士来，博士为什么来呢？他因为看到天上的星，他来拜他，所以天上的星星显明耶稣是王。而博士看见耶稣的时候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献给他。这个礼物是献给君王的礼物，因为耶稣是君王，所以他配受这些礼物。耶稣降生，应验旧约弥迦书的话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见证这位耶稣，他是君王，他要生在伯利恒。所以你就看到旧约圣经、天上的星星、耶稣的家谱、博士都见证这位耶稣他是君王。第二，耶稣自己承认他是君王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很多人称呼他为大卫的子孙、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并没有否认。他们说耶稣是大卫子孙，意思就是耶稣是君王。耶稣被捉拿，耶稣站在公会被审判，他回答说，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。所谓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就是说他是真正的君王。所以耶稣承认他是君王，耶稣在比拉多面前他也承认他是君王。他比拉多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耶稣因为公开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而被钉十字架，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上面的罪状写着说，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见耶稣他自己承认他是君王。第三，我们讲王的国度。主耶稣既然是君王，王有王的国度，这个国度在马太福音就是天国，国家有国家的权柄，天国的权柄在地上超过地上的权柄。你在哪里看见有天国的权柄呢？第一，耶稣身上有天国的权柄，耶稣教训人，叫人心服口服，耶稣有权柄。耶稣赦免人的罪，耶稣有权柄。耶稣医病，耶稣赶鬼，他有医病赶鬼的权柄。耶稣平静风浪，耶稣有平静风浪的权柄。耶稣叫埃伦女儿复活，他有使人复活的权柄。所以看到耶稣有权柄，不仅他有权柄，使徒也有权柄。使徒出去医病赶鬼，使徒也有这样一个权柄。国家有国家权柄，国家也有国家的宪法。天国宪法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讲天国的宪法。他讲到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国，他要得胜，他要得赏。怎么样可以得胜得赏呢？他不但不可杀人，也不可骂人，不但不可奸淫，也不可有淫念。他不但不能起誓，他平常就要诚实。他不但爱邻舍，他也要爱仇敌。 这是进天国的品格。但是这个品格怎能得到呢？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能够做到的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就是说你要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祈求，这些天国的品格才能够在你身上出现的。第四，我们要讲到王的得胜。耶稣说他是王，他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的一生是得胜的一生。你在哪里看见他得胜呢？第一，他胜过鬼的权势。撒旦来试探他，耶稣胜过撒旦的试探。耶稣在世界上赶鬼，除去鬼在人身上权势，也是胜过撒旦。还有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，耶稣斥责彼得，叫对他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耶稣胜过撒旦的诡计。耶稣不但胜过鬼的权势，耶稣也胜过人的攻击。你看法利赛人文士设下陷阱要害他，耶稣并没有因此就害怕不传道。他们毁谤他说他靠着鬼王赶鬼，耶稣没有因此他就不赶鬼。他们设陷阱害他，耶稣没有因此恨他们，他胜过人对他的攻击。第三，他胜过十字架的苦难，他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柄。耶稣在世上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，可是祭司长把他陷害，嫉妒他，叫他被钉十字架。耶稣被人拳打脚踢，耶稣让鞭子抽在他的身上，他戴荆棘的冠冕，他让口水吐在他身上，他没有拒绝，他接受十字架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被埋葬，死后三天他复活了。耶稣复活以后，把大使命交给门徒，要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上，他是那真正的王。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是王，他被称为王，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王，他的国是天国，他天国在地上有权柄，天国的宪法超过地上的宪法，他在世界上也是得胜的一生。他是王，他是你心中的王吗？你愿一生尊他为王吗？我们下一次的课程是讲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，请您预备心来听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